亲爱的同学们，课文常读常新，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第七课，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节选。到了星期二的黄昏，圣彼得斯堡镇仍然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。两个走失的孩子还没有找到。镇上的人们已经为他们做了公开的祈祷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私下里为这两个孩子做了祈祷，诚心诚意地祈求他们平平安安，但是依然没有从洞里传来好消息。大多数搜索的人已经放弃了搜寻孩子这件事，回到镇上继续干他们平日的活去了。他们认为孩子明摆着是找不回来了。撒切尔太太病得厉害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胡话。人们听见他呼喊孩子，看见他每次抬起头侧耳听上好久，然后一边呻吟着，一边软弱无力地垂下头去。那情景真是让人心碎。波利姨妈已经陷入了悲痛和绝望之中，她那满头的灰发几乎全变白了。到了晚上，镇上停止了一切活动，整个小镇被蒙上了悲伤与凄惨的阴影。半夜时分，镇上传来了发疯般的钟声，不一会儿，街道上就挤满了衣衫不整却欣喜若狂的人，他们高声喊着：快来看，找到他俩了！人们叮叮当当地敲响了铁碗铜盆，滴滴答答的喇叭声与人们的喧嚷声汇成了一片，大家成群结队地拥向河岸，去迎接那两个乘敞篷车归来的孩子。车子由欢呼着的村民拉着簇拥着，前来迎接的人们加入了这支回小镇的队伍。他们迈着雄壮有力的步伐，浩浩荡荡地穿过大街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整个小镇灯火通明，谁也没有再回去睡觉。这是这个小镇前所未有的最辉煌的一个夜晚。在孩子们回来后的半个小时，镇上的人排着队来到撒切尔法官家，搂着两个获救的孩子又亲又吻，同时还使劲握住撒切尔太太的手，满肚子的话想说又说不出，泪水如雨洒了一地。波利姨妈真是高兴到了极点，撒切尔太太也是如此。然而等派到山洞里的信使把这个喜讯报告给她的丈夫时，快乐才会变得十全十美。汤姆躺在一张沙发上，身边围满了热切的听众，他给他们讲着这次精彩的历险过程，同时还夸张地吹嘘了一番，最后又描述了他怎样离开贝奇去探险，如何在风筝线能达到的情况下顺着那两条通道向前探路，又是怎么去探索第三条通道，直到风筝线不够用了为止。正当他转身往回走时，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小块亮光，好像是太阳光，于是他放下风筝线，朝他摸索着走了过去。他把肩和头从一个小洞中探了出来，竟看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正从下面滚滚流过。如果碰巧是晚上，
他绝不会看见那一小块太阳光，也就找不到这条通道了。他又讲述了他怎样回去找贝奇，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，而他却让他别拿这些无聊的谎话来烦他，因为他很累，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他也愿意死掉。他还讲了自己如何费尽口舌说服了贝奇。当他摸索着爬到洞口，看见那一小块太阳光时，怎样兴奋得不得了，简直就要高兴死了。他还说自己怎样先爬出洞口，然后又帮助贝奇爬了出来。他们是如何坐在那里高兴地大声哭了起来。一些人怎样乘着小船打那儿经过。他俩又是怎样呼喊着他们，告诉他们自己的遭遇。他也描述了起初这些人如何不相信这荒唐离奇的故事，因为他们说，你们是在河的下游，离那个峡谷里的山洞有5英里远呢。然后他们就将他俩扶上船，划到一户人家，给他俩吃了晚饭，让他们歇息了2-3个小时，随后便把他们送回了家。汤姆和贝奇很快发现，在洞里所遭受的3天3夜的疲劳和饥饿是不可能马上恢复过来的。星期三和星期四整整2天，他们一直卧床不起，好像越躺越难受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汤姆星期四稍微能下地活动一会儿，星期五就能到镇上逛逛了。到了星期六，差不多完全恢复正常了。但贝奇直到星期天才能够到户外走走，看上去好像刚得了一场大病似的。汤姆听说哈克病了，星期五便去看他，谁知道被挡在了门外。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一连2天也都没让他进去。过了星期天，他可以每天去看哈克了，但是哈克的家人告诫他，不能透露他的探险经过，也不要谈及任何令人兴奋的话题。道格拉斯寡妇守在旁边，看汤姆是否遵守规定。回到家里，汤姆才听说卡迪夫山发生的事，还得知那个衣衫褴褛的人的尸体最后在渡船码头附近被发现了，很可能是在逃跑途中溺水而死的。汤姆从山洞里获救2个星期之后，哈克已经强壮多了，也不怕听令人激动的话题了。汤姆又去看望哈克，他想，有一些话题正是哈克感兴趣的。撒切尔法官的家离哈克住的地方不远，于是汤姆就顺道去看了看贝奇。法官和他的几个朋友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有的人还用嘲弄的口吻问他是否还想再去那个山洞走一趟。汤姆说，他认为他不会在意的。法官说，还有一些人和你一样想去山洞看看呢，汤姆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，以后谁也不会再在那个山洞里迷路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2周前我就找人用锅炉钢板把山洞的洞口封上了，然后又上了3道锁，钥匙在我这里。汤姆的脸立刻变得煞白。
怎么了，孩子？喂，快来人呐，快拿杯水来。
有人拿过一杯水，一下子泼在了汤姆的脸上。
哦，现在没事了。你怎么了，汤姆？
哎呀，法官，印江乔埃还在洞里呢。